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经典讲台。今天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7年的11月22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管教蒙爱的，欢迎收听。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启示录三章十九节。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启示录三章十九节。神对人类的作为总是会让世上试图理解的智慧人迷惑。除了神的启示，耶和华在世界上对他所创造的人的作为看起来是完全无法解释的。谁能明白为何恶人兴盛且有大权力呢？不敬虔的人像月桂树一样繁荣，看啊，他在河边扎根，他不知道旱年，叶子也不枯干，他的果子不会在不合宜的季节落下。瞧，那不敬虔的人在世上昌盛，他们财富充足，堆积金子像尘土一样，他们把剩下的物质留给自己的孩子，他们的土地增加，一亩连着一亩，他们成了地上的王子。另一方面，看看一人是何等的卑微啊，美德常常披上了贫穷的破衫褴褛，最虔诚的人经常要遭受饥饿和赤身露体。我们有时候听到基督徒在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会说，哎，我服侍神一定是徒劳的，我每天早上管教自己，用禁食折磨自己，但是瞧，神却把我打倒，抬举罪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异教徒的圣贤们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所以他们采用了砍断难题的权宜之计。他们可能会说，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他们避开了事实本身，并且否认它。那兴旺的人受神明的宠爱，失败的人是至高神所厌恶的。异教徒会这么说，因为他们没有更好的答案。那东方更加开明的人，在约伯遭难的日子里与约伯交谈，他们更进一步，因为他们相信凡服侍神的人都有篱笆围着他们，神会使他们的财富增加，加添他们的快乐。他们认为约伯的苦难是证明约伯是伪君子的象征，所以神熄灭了约伯的蜡烛，在黑暗中熄灭了他的光。唉，甚至于连基督徒都陷入了同样的错误当中。他们很容易就认为，如果神抬举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就一定有优秀之处。如果神管教人，他们自然就认为，这一定是神愤怒的表现。 但现在听听经文所说的，谜语就解开了。你们听听耶稣的话，他对他的仆人约翰所说的话，奥秘已经不是奥秘了。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事实上，这个世界不是惩罚的地方。虽然偶尔会有重大的判决，但是一般来说呢，神不会在目前的状态下完全惩罚人的罪。他允许恶人继续着他们的恶，他让缰绳仍然留在他们的脖子上。神任凭他们继续放纵自己的情欲。有些人可能还有良心的查验，但是更多的是警告而非惩罚。另一方面，神使基督徒降卑，他给最虔诚的人最大的痛苦。也许他使苦难的波浪更多的滚落在最圣洁的基督徒身上，胜过了别的活人。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世界不是惩罚之地。我们期待着将来世界的惩罚和奖赏。我们一定要相信，神使人受苦的唯一原因，一定是我在爱中纠正你，精炼你如金子，使你最终以我的样式发光。所以今天我要讲的是，第一，神在他的儿女身上纠正的是什么？第二，为什么神会纠正他的儿女？第三，当我们在神的责备和纠正当中受苦的时候，我们的安慰是什么？我们的安慰一定是他爱我们这个事实。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首先我们来看，亲爱的弟兄姊妹，在管教当中，神责备的是什么呢？英国国立教会的总纲当中有一条说得很对，从天性上来说，人远远地偏离了起初的义，人自己的本性总是倾向于恶，所以肉体的情欲总是和灵性上的是相反的。因此，每一个人生到世上都应该受到神的愤怒和定罪。这种天性的影响仍然存在，也存在在那重生的人身上。因此，肉体的情欲，希腊文称之为 Poneima Sarkos， 有些人解释为智慧的渴求，有些人认为是感官的渴望，有些人认为是感情的需求，有些人认为是肉体的渴望，但是都不受神的律法的管束。虽然对那信而受洗的人来说不定罪，但是使徒们也承认，情欲和欲望是罪性的本质，因为恶在重生的人身上依旧存在，所以有必要训斥这种恶。当训斥不够的时候，神应该要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当责备达不到果效，就要采取管教的权宜之计。经文说，我责备管教，所以神有手段管教责备他的百姓。神有的时候会在服事当中责备他的孩子。福音的使者并不总是安慰的使者。圣灵是保惠师，但也是让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责备自己的圣灵。同一位使者是神给我们灵魂的天使，说了充满蜂蜜的甜蜜话，同时也是神的刑杖，是全能神手里的杖，因为我们的罪孽而击打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有多少次在服事当中，我们应该被查验 却是没有呢？也许牧师的话非常有力，是用真诚的心说出来的，适用于我们的情况，但是我们却闭上了耳朵，将之应用在我们的弟兄身上，而不是自己身上。我在讲道的时候常常都很惊讶，我想我描绘的是一些非常杰出的会友的情况，我看到他们身上有各种各样的罪。作为基督中心的传道人，我没有在讲台上回避，我说出了他们的情况，好让他们能够受到应有的责备。但是之后我和他们说话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他们为我所讲的而感谢我，因为他们认为对教会里的另一个弟兄非常合适。但是我完全是为他们讲的，我以为精确的描绘，提出所有的细节，他们一定能够领会。但是你们知道，我的朋友们，我们坐下听神的道，很少思考有多少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尤其是我们若在教会里有一份职责的话，当一个牧师听别的牧师兄弟讲道的时候，他很难会想到有责备他的话。如果提升到长老或执事的职分，有时候随着职分的提升，对于讲给他的道也变得冷硬了。有职分的人很容易就以为想到这道适合很多求问的人，适合在恩典当中无数的孩子。唉，朋友们，如果我们在服事当中多听神的责备，如果在每一个安息日神给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能多听听神的道，我们可能会免受很多的处罚。因为我们只有在轻视责备之后才受责罚，在我们拒绝责备之后才有刑杖。还有，神有的时候会在良心里责备他的儿女，没有任何明显的手段。你们是神的百姓，要知道有的时候在明显没有任何手段的时候，你的罪被记起，你的心在你的里面低落，你的灵痛苦，神的圣灵亲自审问罪恶，他用蜡烛查看耶路撒冷，他如此惩罚你，因为你被安置在避风处。如果你看看四周，没有什么能让你的灵低沉的，家人没有生病，事业昌盛，身体健康，那么你为何灵里低落呢？也许你没有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什么严重的罪行。这种黑暗的沮丧仍然在继续，最后你发现，原来你一直生活在自己所不知道的罪中，无知的、隐藏的、未被察觉的罪中。所以神从你的身上拿走了救恩的喜乐，直到你省察自己的心，发现有罪在其中。我们有很多的理由去感谢神，因为他有的时候在管教我们之前会用这种方法来责备我们。有时候责备是相当间接的，有多少次我在本不该受责备的地方受了责备，但是神掌管环境。你可曾被一个孩童责备呢？天真的小孩无意中所说的话刺痛了你的心，显出了你的罪。也许你走在街上听到有人骂人，而你可能会想到，我为那被弃绝的人的悔改所做的是多么的少啊。你看到的罪控告你的疏忽大意，你听到的罪恶被神所用定你其他的罪。哦，如果我们睁大眼睛，草地上没有一只牛，树上没有一只麻雀， 有时候可能不是责备。夜晚没有一颗星星，正午没有一丝光线，那可能表示在我们心里有隐藏的恶，带领我们省察内在。我们要警觉耶和华低声责备的声音。你们知道我们的救主用小事来责备他的门徒，他说，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天上的飞鸟是怎么被喂养的？他让百合花和飞鸟对他的门徒说话，责备他们的不满足。地上充满了警戒，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要用我们的耳朵去倾听。然而，当这些责备都没用的时候，神就从责备走向处罚。他不会一直都是斥责，但是如果对他的责备置若罔闻，那么神就会拿起刑杖，使用刑杖。我想我无需告诉你神是如何使用刑杖的。我的弟兄们啊，你们都被刑杖打痛过。神有的时候打在你身上，有的时候打在你家人身上，也常常打在你的产业上，很多时候也打在你的前途上。神也打在你最亲近最爱的朋友身上，或是更糟糕的，神可能会赐给你一根刺夹在你的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但是你们都明白，如果你对基督徒的生命有所了解，你就会知道圣约的杖是什么，你就会知道被神处罚是什么意思。我用几分钟的时间来告诉你们，神处罚我们是什么意思。神经常纠正过度的情感。爱我们的亲属是对的，但是爱他们超过爱神，那就错了。也许你们今天自己就犯了这个罪。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如何，当我们深思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大部分人可能都会看看自己的家。我们不是有喜爱的人吗？也许我们内心的伴侣，也许我们的孩子，对我们来说比生命还要宝贵。这里不是有人的生命与他的孩子的生命紧密相连吗？有些母亲的心与他的孩子紧密地织在一起。对有些妻子或丈夫来说，失去伴侣也就失去了生命。哦，我们很多人都犯了过于爱亲人的罪。请注意，神会为此责备我们的。有时候神是用牧师来责备我们，如果这不够的话，神会用疾病或是我们放在心上的人的疾病来责备我们。如果责备我们，我们还不热心悔改的话，神会管教我们，那疾病会致死，疾病会爆发更加可怕的威力，将我们的偶像击倒，成为虫子的食物。从来没有一个偶像是神过去没有或是将来不会把他从偶像的位置上拉下来的。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我是祭邪的神。如果我们把任何人放在神的宝座上，不管他们的品格是多么的优秀，无论是多么配得我们的喜爱，神都会说，把他打倒。我们将不得不流很多的眼泪，但如果我们这么做了，我们可能就保存了财富，更好的享受，而不是失去。但是有人更加的卑鄙，人很容易就忽视了孩子、妻子和朋友犯的错，尽管这些错在神看来是非常严重的。但是有些人太过利欲熏心，不爱血肉的人，他们爱泥土，爱地上肮脏的东西， 像黄金，这是他们心中所向往的。他们对我们说，钱包是渣子，但是当我们从中拿东西出来的时候，却发现他们并不是这么认为的。有人曾说，哦，如果你想要我的捐款，先生，那你必须要得到我的心，然后你才会得到我的钱包。我说，是的，毫无疑问我会的，因为我相信你的钱包在哪儿，我就在它附近。有多少人称自己是基督徒，但其实他们的神却是他们的财富。他们的公园、豪宅、庄园、仓库、大的账簿、很多的职员、不断扩张的生意，几乎没有这一些，还有他们退休的机会和政府债券中的钱。所有的这一切是他们的偶像，是他们的神。我们把他们带到了教会，世界找不到他们身上的错。他们是谨慎的人，你认识他们很多人，他们都是非常受尊重的人，他们占据了受人尊重的位置，非常的谨慎。只是爱钱是万恶之根啊，在他们的心里非常明显，不能否认，每个人都能看到，虽然他们自己看不见。贪心就是拜偶像，在永生神的教会里掌权。你们要注意，神会因此施行管教。在神的百姓中，凡是爱马门的，都要先受责备，像今天被我责备一样。如果不接受责备，将赐下管教。也许金子在太阳面前要像雪花一样融化，即或被保存了下来，他也会说，你的金银都腐烂了，虫子咬烂了你的衣服，毁掉了你的荣耀。要不然耶和华要使你的灵魂贫瘠，使他们的头上几乎不带着荣耀的下到坟墓。他们的心里不得安慰，因为他们爱金子胜过爱他们的神，看重世上的财富胜过永恒的财富。愿主保守我们，否则神定要处罚我们。但这也并不是唯一的罪，我们也都处在另一个神极其厌恶的罪当中，那就是骄傲的罪。如果主赐给我们一点安慰，我们就骄傲了，几乎不认识自己，就像耶稣伦一样。论到他说，耶稣伦渐渐肥胖踢跳，我们暂时享受信心的确据，自负低声地说，你一生都将会记住这种滋味。这不是什么低声，还有比这更低的声音。现在你无需依靠圣灵的影响了，看看你成长成为一个多么伟大的人啊，你已经成了主最宝贵的人之一。你是参孙，你可以推倒地狱的大门，不要害怕，你已经不需要说，主啊，怜悯我吧。或者是在其他的时候，有完全不同的转折，神赐给我们暂时的怜悯，然后我们却自以为是地说，我的山坚固，我必不动摇。我们遇见贫穷的圣徒，开始欺凌他们，好像我们是什么了不得的人，而他们什么也不是。我们看见有人在患难中，却对他们毫无同情。当我们谈到了他们的患难，我们就虚情假意，甚至于有时候残忍地对待他们。我们遇见有人深陷困境，心里软弱，我们却忘了我们自己也曾经心里软弱过。 因为他们跑得不能够像我们一样快，我们就跑到了前面，回过身来看着他们，称他们是懒汉，说他们是懒惰的。甚至在讲台上，如果我们是传道人的话，我们也会对那不如我们的人说难听的话。请注意，没有一个圣徒因为自己美丽的羽毛而变得骄傲，但神却不拔掉他们的羽毛的。没有一个天使心里骄傲的却不失去羽翼摔入地狱的，就像撒旦和堕落的天使一样。没有一个圣徒沉溺于自负、骄傲和自信里，主却不会毁掉他的荣耀，把他的荣耀践踏到了泥潭里，使他再一次呼喊：主啊，怜悯我吧，我比圣徒当中最小的还小，我是罪人中的罪魁。神责备的另一种罪是懒惰，我不必停下来描述它。你们有很多人都能够发现最好的懒惰的样本。我说的不是事情的层面上，因为你们做事并不懒惰。我说的是关乎神的事和真理的事上。十分之九的人自称为有信仰，但我敢断言，他们都是懒惰的。以我们周围的教会为例，无论多么腐败，世界上没有一个机构比基督的教会更不关心他所宣称的利益。当然，世界上有很多的社会团体和机构都该受更多的责备，因为没有关注他们所应该要促进的好处。但我认为，神的教会是罪魁祸首。教会说他要把福音传给穷人，但他真的传了吗？是的，偶尔在各处有零星的果效，但是有多少人有口才和能力可以讲出神的道，却满足于静止不动？他自称要教导无知的人，他在一定程度上是的，但今天你们有多少人不应该在这里？你们应该在主日学教导，去指教年轻人，去教导他人。你现在不需要老师，你们已经学了真理，应该把真理教导给别人。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今天的经典讲台就到这里结束了，欢迎您下一次继续收听下半段的部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